中国集通信、社交、移动支付等诸多功能为一体的手机应用微信，英文品牌 WeChat， 因其受中国共产党当局的任意操控，在中国国内外一直受到广泛的诟病，并且也成为美国特朗普政府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理由力图取缔的对象。在美国行政当局和微信在美国的用户仍在为美国行政当局取缔微信进行法律斗争之际，因得到中共当局支持而处于垄断地位的微信，给个人自由和社会以及国际社会带来的巨大风险也持续受到关注。2020年12月23日，特朗普政府要求设在旧金山的北加利福尼亚州地区法院驳回美国的微信用户对特朗普总统8月宣布的限制美国国内微信应用的行政法令的法律挑战。特朗普总统以中国政府能够通过微信获取用户数据，从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理由，下令限制微信应用。微信在美国的用户随即以总统行政令侵害他们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表达自由和宗教自由为理由，对该行政令提出法律挑战。美国法院阻止了该行政令的执行。特朗普总统的行政令限制并实际上取缔微信在美国的应用，是否违反美国宪法？在宪法保障的基本自由和国家安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应当如何权衡利弊，从而使美国能够最大限度地同时保障基本自由和国家安全？美国总统是否有权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发布这样的限制取缔令？这些问题在美国目前都悬而未决，有待于美国法院进行进一步的听证、审理和判决。相关的法院已经安排2021年1月就此进行听证。与此同时，微信在中国的广泛应用，加上中国缺乏保护公民隐私权的法律法规，使中国公民面临的风险和危险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中国法律人朴志强表示，中国公民的个人隐私随着疫情的流行以空前的规模被暴露，现在出行乘车、进入哪个机关办事、出入某个居民楼都要出示健康码，很多地方还要人脸识别。这虽然有公共安全方面的必要性，但是朴志强说，是否有必要扩张到这样的无孔不入的程度？哪些是必须要获得的公民隐私资讯？在这方面似乎没有法律可循，似乎任何人都可以来检查你。在朴志强看来，微信或中国的互联网的一个特别突出的风险或问题是中国的法治不健全，因言治罪的事情时常发生。他说，
在这个微信或者说网络上呢，有很多人因为说到了某些似乎是在某一个时点上相对比较敏感的话题，或者说呢，批评了某个地方政府的某些工作人员的某种不得体的措施，然后呢，他们有可能会面临这个刑事指控，或者是呢，这个最终被判决有罪，这种情况呢，都有出现。
朴志强还表示，在一个现代的法治国家，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敏感之说，一个人的言行只要用合法不合法来判断就够了。所谓的敏感是一个宽泛模糊可以被当局任意操控的标准或概念。中国法律学者、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说，现在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中共当局所推行的那种高科技集权主义，超越了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其名著《1984》中所描写的那种老大哥对社会大众进行无孔不入的控制。现在的中共一党独裁制度下，公民几乎没有任何隐私可言，这种局面对社会危害极大。滕彪说，
微信它成为这个高科技监控体系的一环，一个重要的环节，因为绝大多数 中国网民，几乎每一个中国网民都有微信，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微信。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种全面的监控，让民间的自由思想的传播，尤其是民间的一些社会运动的组织联络，变得越来越困难，几乎不可能。
从微信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有很多人担心微信有可能成为中共当局以超越法律的方式监控和利用用户个人信息的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这种担心越来越强烈。中国法律人谢艳义的说法是，
一两句话讲，那就是说你的所有的就是所谓隐私嘛，包括你的财产，包括你的个人的私生活啊，你的一切的行踪，甚至你的一切的行为习惯，都在这个所谓微信的监控当中。
现已进一步解释说，这种全面的个人隐私暴露，就等于把自己完全不设防的暴露给他人。这些个人隐私信息也暴露出你的个性弱点，这种局面意味着重大的风险，意味着从财产到安全到你的个人尊严都暴露于危险风险之中，意味着你的命运，你的一切都被他人掌握。那些掌握你个人信息的人会用这些信息干什么，谁也不清楚，后果不敢设想，也无法想象。美国《华尔街日报》12月22日发表报道，题目是微信在中国成为无所不在的强大监视工具。报道指出，中国当局可以利用微信来监控用户的行踪和言论，对用户实施惩罚，惩罚措施包括任意消耗，导致用户信誉受损，因为被消耗的用户的朋友圈的人认为该用户可能是一个有麻烦的人。但在中国法律人谢艳义看来，微信动辄就对用户实施消耗处罚的做法所造成的损害远远不止这些。他说，
他这不无论是个体还是一个整个社会来讲，他的这个危害是可以讲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的。就是因为咱们简单说，你说这个从个人来讲，就微信就好比对很多在信息化条件下的这个人来讲，它就是好像是你的一个生命，就是叫做电子生命，对吧？你的一个虚拟生命或者电子生命，你的几乎一切，你的所谓社会生活，对吧？你的工作，你的家，甚至包括家庭生活，你的个人还是群体的这种互动，各种关系都在这上面，对吧？包括刚才咱们讲了你的财产啊，你的金融啊，你的消费啊，对吧？你的旅行啊，你的包括你的言论啊，甚至你的呼救啊，你的安全呢、啊、都在这上面了，对吧？当然也包括你的声誉了，那信誉啊。
谢艳义接着以他个人的经历进一步做出了说明。他说，
比方我本人这个微信就不止被封，被这个违法的去封号也好，删除也好啊，禁言也好，那不止一次两次十次啊，甚至几百次。我微信号是从 QQ 开始，这种通信软件那被封过多少个了，那无异于他就是对你判处死刑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你这个现代人，你在信息条件下，刚才说了，尤其是微信又有这么多功能，就无异于就是说在对你的一种摧毁，一种毁灭。
从信息的自由流通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大众的福祉的角度来看，谢艳义认为，在中国一家独大，在可见的将来还难以看到替代品的微信，肆意封杀用户和社会大众的发言权，封堵他们的信息获取，对整个社会还有更大的危害。谢艳义说，
言论自由和信息权利，这是可以讲这是第一权利，这是第一自由。他如果他这个方面如果做好了的话，这个社会的尤其是公共领域的公开透明度 在这个避免这个天灾人祸，在这个包括在对这个社会的良性的循环和发展上呢，它是裨益无穷的，对吧？反之，如果这个信息权利受到任意的这个侵夺和这个阉割的话，那这个社会这个对这个社会的伤害，那是灾难性的，而且是可以讲是万劫不复的灾难。
现役在这里所说的信息自由流通对避免天灾人祸至关重要的说法，显然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观点遥相呼应。阿马蒂亚森说，人类饥荒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是发生在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饥荒发生在古代的王国，发生在当代的专制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发生在现代技术官僚独裁的国家，发生在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经济，发生在专制统治或一党专制的新兴独立国家。但是那些独立的、实行定期选举的、由反对党发出批评声音的、允许报纸自由报道和能够对政府决策的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没有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大饥荒。中国国内也有许多学者指出，中国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饿死数以百万计、千万计人的大饥荒之所以能发生，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言论出版自由的缺如和信息获取渠道的被封锁。媒体被中共当局全面掌控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政权可以不受批评，可以有权任性，为所欲为，一意孤行，饿死的人只是无声无息的死去。中共政权对国内舆论和民众信息焦虑的控制，常常被其他国家认为是中国特色、中国内政。虽然令人遗憾，但与国际社会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中共实行的舆论和信息操控的做法对国际社会的直接影响，以至今难以看到尽头的全球性大灾难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的方式凸显出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如今传遍包括南极洲在内的世界各大洲。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每日全球疫情动态报告说，截至2021年元旦美国东部时间中午时分，全世界确诊感染病例接近8372万，死于疫情的接近182万3000多人。疫情发生以来，世界各国分别采取了应对措施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引起种种争议。许多国家认为中共当局的信息封锁导致本应当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性公共卫生危机发展为世界性的大灾难。包括中国的盟国伊朗在内的许多国家公开指责中共当局在疫情发生之初封锁消息，导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不知情并因此而中招。在疫情掩盖不住之后，中共当局又竭力淡化疫情，甚至为此激烈抨击美国限制跟中国的民航交通。伊朗卫生部发言人则数次公开抱怨说，中国当局的这种做法是跟全世界开了一个令人痛苦的恶作剧。在掩盖疫情，从而导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炸式增长，并由武汉一地扩散到全中国和全世界的过程中，微信及其无孔不入的私人信息监控扮演了一个突出的角色。去年12月，武汉医生李文亮在自己的私人微信朋友圈中与另外7个医生朋友分享了有关正在迅速发展的疫情的信息，并提醒他们注意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李文亮及其医生同事为此受到中国公安部门的训诫，使他们受训诫的罪名是传播所谓的疫情的谣言。 中共控制下的中国中央电视台在2020年元旦反复播发八人传播疫情谣言被传唤的所谓新闻。中共的信息封锁、舆论导向辅以公安部门的大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医务人员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大张旗鼓的反复播发八人因传播疫情谣言被传唤的所谓新闻之后，无人再敢谈疫情。中国的疫情借着中共当局的信息封锁、舆论导向和暴力威胁获得大发展，最终大爆发，最终导致中共当局不得不祭出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封城措施。随后李文亮死于疫情及中国官方所说的谣言。2020年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以保障国家安全为理由下行政令，力图在美国大力限制乃至禁止微信应用，微信由此跟美国政治有了正式的纠葛。目前还在持续中的法律纠葛有待于美国法院作出裁决。与此同时，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来临结束和结束之后，有关大选是否有大规模舞弊的争议的展开和持续，微信跟美国政治纠葛又有了新的表现。其主要表现是微信上形形色色有关大选的阴谋论大量流行，关于大选出现大规模舞弊的传闻大量流行。尽管美国各级法院和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否认大规模选举舞弊之说，截至目前，特朗普及其总统团队向包括美国最高法院在内的美国各级法院提出的有关总统大选大规模舞弊的几十件诉讼都被驳回。法院驳回那些诉讼的主要理由是诉讼原告未能出示令人信服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微信上传出一种似乎是讽刺性的说法，这种说法说所谓的大选舞弊没有一个得到法院的认可，究其原因在于川普，也就是特朗普及其律师团队不懂中文，微信上堆积如山的大选舞弊的证据他们竟然一个也没看到，想想政权就这么被颠覆，真是可惜呀。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对中国当局控制下的微信大量传播有关美国大选阴谋论的评论是：
那些阴谋论、假信息、谣言，也是就是在微信上大行其道吧。那这个中国政府它可以怎么说呢？对这些假信息，如果因为他在技术上完全可以做到啊，删除和控制这些假信息和谣言，就像他在对审查那些批评政府的言论一样。但是谣言能够达到如此大的规模，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也说明中共他他是放任，故意的去放任这些谣言的流行和蔓延。
滕彪接着说，不少中国国内的一些著名学者现在还相信1月20日之后特朗普还会继续是美国总统，这种局面非常可笑也可悲。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